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大法弘传于世，福泽众生，那些敬重大法的人们就会得到上天的佑护，而且大法会给善良的人们带来福分。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两个老大娘绝处逢生的真人真事。咱们先说说王大娘。70多岁的王大娘几年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到了晚上症状表现更加严重，搅扰的全家人休息不好，家里鸡犬不宁。王大娘的一双儿女轮班看护她，她的儿子也不得不辞去工作来照顾她。前年新冠疫情如海啸般肆虐，很多人纷纷染疫，这期间王大娘也中招了，白肺面积在扩大，病毒的折磨使他不能行走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这对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王大娘来讲真是雪上加霜。王大娘认识的几位朋友都是法轮功学员，这几位法轮功学员到他家里来看望他，他们告诉王大娘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助于他恢复健康。王大娘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话，每天都在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逐渐的他的身体有了好转，自己能够站起来并能慢慢行走了。接下来这几位法轮功朋友又教他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，王大娘认真的学练，学员们还与王大娘一起学习李洪志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等书籍。今年王大娘的老年痴呆症也彻底痊愈了，您说神奇不神奇？王大娘说，在1999年以前，她曾经练过几天法轮功，可是没过多久，中共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，吓得她就不敢练了。王大娘说，现在搞明白了，法轮大法在救人，而中共邪党在害人。法轮功学员们就告诉她说，现在还不迟，一定要切切把握住这万古难遇的机缘，不要再失去了。下面咱们再来说说陈大娘。82岁的陈大娘不幸患了结肠癌，家人托关系要把她送进医院做手术。陈大娘和家人心里都没有底，毕竟她已经是80多岁的年纪了。这时有大法弟子教她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而且陈大娘还做了三退，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这样陈大娘的心里有些底了。几天后她被家人送进医院做了手术，结果 手术相当成功，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大的痛苦。在家人的督促下做化疗，陈大娘只做了一次化疗，就不想再接着做了。陈大娘自信地说，不用继续做化疗了，我身体恢复挺快的。然而同时与陈大娘一起做结肠癌手术的病友贾大姐，年龄才50多岁，可是贾大姐手术后疼痛难忍，经常哎呦哎呦的叫喊。贾大姐见到80多岁的陈大娘手术后比她痛苦轻多了，很是羡慕。相比之下，贾大姐手术后做化疗，头发都掉光了，再看比她年长20多岁的陈大娘，几乎毫发无损，令人称奇。陈大娘之所以能够如此幸运地趋吉避凶，都是因为她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到了大法的福泽啊。大量的事实证明，尊重大法，相信大法，就会得到大法赐福。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，了解真相，就能拨开迷雾见光明，并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全世界都沐浴在大法洪恩浩荡中，见证着大法的神奇，并感受着天赐洪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，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那是2002年4月，有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公安局里的地下通道中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几名警察挨个询问这几名法轮功学员的姓名。见他们都不说话，一名年轻的警察抽出宽宽的皮带，朝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男法轮功学员狠命地抡去。这时一名女法轮功学员想也没想，就直觉地挡了过去，她用双手护住了那名男法轮功学员的头，皮带就像雨点一样不停地打在女法轮功学员的手臂上头上。警察一边抽打着，一边对这名女法轮功学员喊叫着，走开，她是你的什么人？这名女法轮功学员用坚定的语气说，是我的弟弟，放下你的皮带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但是警察仍不停地抽打着。这时地下通道的尽头忽然有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，是个看上去6-7岁的小男孩。小男孩一边对着这位年轻警察喊爸爸，一边从裤兜里拿东西塞到嘴巴吃着，然后默然地看着眼前残酷的场景。年轻警察停下手，看见儿子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，他回应了男孩一声后，又摆起架势准备要抡起手中的皮带继续殴打。看着眼前这名6-7岁的男孩，女法轮功学员对警察说，你把孩子带走。年轻警察愣了一下，随即他得意地说，放心，我们的孩子是久经沙场考验的，这种场面吓不着他。但是女法轮功学员再一次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年轻警察说，你把孩子带走。接着他说道，不久的将来，你的儿子知道你今天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，他会唾弃你的，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。地下通道里顿时一片寂静，年轻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，其他警察也呆呆地看着他。过了片刻，年轻警察低着头，牵着儿子的小手向外走去。但是走了几步，他又停了下来，然后俯下身，用在场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儿子说，跟阿姨再见，说谢谢阿姨。孩子回转过身来，扬起他的小手， 用稚气的声音喊着：“谢谢阿姨，阿姨再见。”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。他们将要走到尽头时，年轻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法轮功学员们致意，然后他领着儿子走出了阴暗的地下通道。后来有知情的人说，那个年轻警察是他们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，但从那次以后，同单位的人再没见过他挥舞皮鞭。即使是心狠手辣的打手，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，也有对善的认同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。如同黑暗中的光亮，法轮功学员用从真善忍法理中修出的大善大忍之心，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良知，使他停止了行恶。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，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，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。但是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、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、残害良善的暴徒，对他自己以至至亲的亲人来说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，希望以上的故事对我们有所启发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个有手段的能人，但他却经常道歉认错。为什么他会老是认错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个做批发生意的，有一个同行老板，他生意起步早，是我们的同行老大。我得知同行老大进货的工厂，就背地里也到这里进货，而且我有意增加数量，也不欠账，这让厂家对我刮目相看。几次进货以后啊，我见时机成熟，就跟厂家谈条件。我说我要求保证独家，厂家权衡利弊，就把给那个同行老大的货给断了。后来我用这种手段把他同行老大手里的好品牌撬来了好几个，他的生意因此损失很大。他气愤地找到我大嚷：“你够阴的，我到哪你到哪，你不能换个窝吗？”我噎他：“你找厂家，别找我呀。”我跟他从此结了怨。我就靠着这样的手段，没过几年，我成了同行老大，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同行，跟他们也都成了冤家仇人。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知道为人处事都应该本着真善忍，以前我做生意的手段是不对的，我感到很内疚，觉得对不起那个同行老大，我就去找他，向他道歉，但他不买账，还当面损我、贬我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后来我被非法拘留了。这个同行老大两口子知道后，在同行中说我不少坏话，还以为我的店得黄。
但我不恨他，我知道是我以前做错了。我出来后一次一次地找他，给他道歉。同行聚会，我就主动给他敬酒，有客户来，我约他过来索赔。时间久了，他也不反感，我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。那年夏天，他的妻子突然病逝了，他的亲戚让我写悼词。我在写悼词时，我忍不住落泪，想起医生说，他妻子在昏迷时，嘴里还喊，打包，发货。丧事过后，我请他和他的女儿、女婿一家吃饭。我对他女儿说，你妈不在了，叔叔也是你的亲人，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我向他一家敬酒，接着我给他女儿、女婿做三退，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这个同行老板有些感动，对我说，以后我也学你这个功，管你叫大师兄，行吗？我高兴地说，行。从此以后一见面，他就喊我大师兄。有几次他的店员没来上班，让我的司机帮助发几件货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他高兴地说，大师兄就是大师兄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刚进店，看见店里聚了不少人，还有两个警察。我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有个小客户要退货，却硬要把破损的货退回来，店员不给退，那客户又哭又闹。我儿子见状就上前跟他解释，但这个客人居然动手，把我儿子的衣服给抓破了，儿子的胳膊都被挠出了两道血印，于是儿子就报了警。这个客人见我走进店里，就指着我说，你就这样教育你的店员吗？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看这事咋办吧。我心想，在警察面前说我练法轮功，分明是想拿住我。我问他，你有啥要求？这时一个警察对我说，你别管了，你要管我们就不来了。接着警察就把这个客户和我儿子一起带到派出所。到了傍晚，儿子回来就对我说，这娘们儿不是个东西，跟警察说你练法轮功，让警察抓你。她丈夫也去了，大声嚷，我们不怕，往大了整。还问警察为什么不处理法轮功。警察问他，你有证据吗？他给你书和资料了吗？有证据就拿出来，没证据别说没用的。接着儿子埋怨我说，爸，以后别跟这样的人说法轮功的事了，多危险啊。警察说这两个人有前科，不让他再到咱们店进货了，再整事儿就拘留他。其实这个客户他哥哥是我朋友，我跟这个客户讲过法轮功真相，他知道我练大法，我对他是照顾来照顾去的，但他却这样对待我，想把我整进去。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到我店里。有一天他哥哥给我打电话，说儿子结婚要请我喝喜酒。婚宴结束时，我碰见了他，他有点不自然。我走向前，热情地跟他打招呼，我说，我做得不好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道歉了。他忙说，千万别这样说，是我不对，我应该向你道歉，你还生我气吗？我说，生啥气，从你哥哥这说，咱们也得好好处。你咋不到我店里进货了？来吧，别看店员的态度，看我对你咋样就行了。他有些感动，说，谢谢你。接着我又跟他说大法真相，他说，其实我心里有数，你是最好的人，那次是我糊涂了。说些啥呀？我哥知道后也责怪我。我又问，你先生咋没来？他说，在班上没请下假来。我说，替我问他好，相处这些年了，别为一点小事断了交情。你家孩子啥时候结婚？一定告诉我，我去捧个场。他一听泪盈眼圈，直说，到时一定告诉你，一定的。 有一回我被人举报，说我做生意扰民，被举报的还有另外一家。我对办案的人说，我做生意合理合法，干扰谁了？办案人说，有人盯着你，我也不好办，意思让我把举报人摆平了，他们就不管了。过了几天，另一家被举报的人跟我说，我查出是谁了，已经在酒店安排了，花了2000元钱，你拿一半行吗？我说行。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其实暗算我的是一家公司的高管，有钱有势，他见到我总沉个脸，有时我打招呼他也不吱声，好像气没出完。但我不恨他，还是想让他知道大法真相。我几次把大法真相材料悄悄地夹在他家门上，当遇见他妻子时，我老远就打招呼。有一回我给他妻子讲大法真相，劝他三退，他妻子同意了，还夸我说，你这个人面善。我说，叫你家大哥有空到我店里来，选几件他需要的产品。他妻子满脸笑说，好，我告诉他。一天上午，我看见他家单元门口贴着喜字，就问邻居，谁家办喜事儿？邻居说，某某的儿子今天结婚。我一听是他，马上装上500元钱红包去他家道喜。他一见到我感到很意外，直说谢谢谢谢。他让我中午去酒店喝喜酒，我说我是修大法的，不喝酒，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就高兴。他直说好好。我又冲满屋子的人抱拳说，大家也记住这句话，会得福报的。大家都微笑点头。他送我到门外，看我下楼才进屋。从此他再见到我脸也开朗了。到了年底，我送给他一本大法真相台历，我说这是在别处看不到的，对你有好处。他痛快地接过去。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伪造的，他静静地听，不住地点头。接着我劝他三退，这时他不讲话。我说你信我一次，你这么好的人，我能骗你吗？有灾就化解了，没灾也不搭啥。最后他同意了。又有一次，他到我店里来，看见我在看书，就问我看啥。我说是转法轮。他说能不能给我弄一本看。我说行啊。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，然后说这书在大陆是绝版，买不到，你要珍惜，看前要洗手，用恭敬的心去看，第一遍要连续看完，间断了再看就拿不起来了。他点头答应了。几个月后我又见到他，我问他说你看了吗？意思是看了转法轮了吗？他说看了一半，忙没再看。我说想看就留下，不想看就给我，千万别乱放。他笑了，我感觉他舍不得还给我。为了取货方便，我在库房侧面新开了一个门，门洞刚扒好，准备安门时，一个邻居来了，气势汹汹地对我说，谁让你在这儿开门，给我封上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但我一看那架势觉得不对劲，好像是在找茬。我说我家库房打个门有错吗？他说你家的那也不行，你要不恢复了，我给城管打电话。说完他就走了。给我干活的亲戚说，别理他，与他有啥关系？按说我家的墙打个门很正常，他干涉没道理啊。不一会儿他又来了，见我还干活，就指着我说，你真想干是吧？那对不起了，我这就给城管打电话。我说哪错了我改，门都扒开了又不影响你啥，让我恢复没道理啊。我担心他真举报，如果城管的人来了，他们可不管对错，让恢复不说，还得罚款。邻居接着说，你这人太坏了，这次就对不住你了。我一惊问他，我哪坏你了？你说明白点。他说别人租我库房好好的，你凭什么撬我租户？ 我立刻想起了两年前我改造库房打算外租，有一天有一个人来问价，说要租我的库房。其实这个人是要租邻居库房的，我犯了老毛病，给价很低，想把这个人撬过来，可是这人虚晃一枪再也没来。我终于想明白了，那人见我租低价，回头跟这个邻居砍价，要求降租金，所以邻居才找茬治我。我想如果我没有撬他租户的坏心思，他不会找我麻烦。他说我坏也没冤枉我，是我有错在先。于是我弯下腰默默地捡砖头，又弄来水泥，把刚刚扒好的门重新砌上，把墙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原样。这时风很大，弄得我满身满脸都是土。墙砌了一半后，给我干活的亲戚把大铲一扔，下午我不来了，你自己干吧。亲戚觉得窝囊，不干了。关键时刻亲戚甩耙子了，这真是雪上加霜。其他的邻居看着我疑惑地问，刚扒开咋又砌上了？第二天邻居推着沙子和水泥修理库房外墙，我走过去帮他一车一车的推。我向他道歉说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错了我改，你别生气，以后看我咋做。他见我被他治老实了，表情有点扬眉吐气，但后来还是提防我，有点疏远我。大年初五的傍晚，我与妻子从小区回家，他迎面走来，一见到我他有意低头，我就对他大声喊，老某过年好。他一愣，马上说，你也好。我走到他跟前对他说，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告诉你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得福报的，这是掏心窝的话。他说，法轮功好啊。我说，咱们缘分不浅，你得福报我高兴。他笑了说，行行。听众朋友，认错道歉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更何况还要忍下羞辱与委屈。然而能认错的人更是不一般的能人，对吧？因为他拥有的是无比的勇气与不一样的胸怀，您说是吗？今天的故事就给您说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 回顾自己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，在慈悲师父每时每刻的看护点悟中，一直平稳地走到今天。我性格内向，谨小慎微，自卑，很少与人接触，不善于交流。20多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，听到有人说有一本书《转法轮》非常好，让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。真善忍这三个字一下子打到了我的心灵深处，从此我得法了，开始练法轮功。刚刚得法就遇到了考验，我所在的单位是全市第一家倒闭的国营企业，为了生活，我一直在外面打工。有一天骑自行车上班路上，看到地上有一张50元的钱，这相当于我当时每月工资的1/3。当时我们在外租房，孩子正上幼儿园，所以这钱在当时看是不小的一笔收入。若没得法，我是不会失去捡这钱的机会。那时虽然得法时间不长，可我心里第一念想到的是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，根本没有动心。这样的事情后来遇到过好几回。之后我在一个离家较近亲戚开的小公司工作，因为人员少，所以公司中的各项事情都需要自觉地去完成，日常打扫办公室卫生，接待来往客户，每月公司工商税务报表，搬运货物等。空闲时间还主动去联系新的客户，只想为公司增加点收益。过程中有老板不好解决的问题，我会积极地想办法出面去和客户沟通。后来老板和他的朋友 A 一起谈了一笔生意，这笔生意从采样到选样，和客户讲解产品性能，最后送货及发票等一系列这些繁琐的事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。过后 A 主动和老板说，我们两人只是联系了这笔生意，后面的事情都是你的员工自己辛苦完成的，我俩各拿出利润的10%给你的这位员工吧。但老板当场拒绝了，当时对我确实有点触动。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对我利心的考验。修炼中的考验逐步升级，单位有一个年轻员工，丈夫在外地当兵，他自己带小孩，经常是晚来早走，孩子有病需要休假照管，一年中还休息2个月的探亲假，这样下来，他一年的工作日少了许多。可是到了年底，奖金却和我一样多，他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对我说，你看你除了公司的财务事情，你经常骑着自行车为公司寻找新客户，找货源，送货，要账等等，工资我俩差不多，经理对我比对你好很多，你还是他家的至亲，真是有点对你不公，真佩服你，这也就是学大法学的，要是一般的人早就不干了。遇到这件事，我知道这是检验自己在工作中还有妒忌心、利益心存在，需要去掉。从这件事中，公司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与众不同，不修炼的他从中感受到大法对人心道德的提高，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多大的好处。我经常在工作期间给来往客户和他的朋友讲大法的真相，讲师父如何叫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遇到任何不随心的事情也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真心对待所遇到的有缘人，对待身边人，多理解，多包容， 心地无私，天地宽。各种灾难的出现是人心不正带来的，即如何度过劫难保平安。他们都很认同大法的法理，这些人很高兴地选择了三退，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。其中有几个朋友对老板说，你这位员工比你都好。这也是我修炼了大法后，在平凡工作中证实着法轮大法的伟大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。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，修其心要先成其意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，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。子贡复姓端木，春秋末年魏国人。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，20多岁继承家业，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。他利口巧辞，善于雄辩，且有干计才，办事通达，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，古代祭祀时成属祭的尊贵器皿。夏朝叫胡，殷朝叫脸。胡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，可担当大任。尊师重道。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，周游列国，先后到过魏、陈、宋、曹、郑、蔡、楚等国，这一游就是14年，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。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？是子贡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写道，孔子70多个高徒，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。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，只是尽师徒之道，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。子贡生性聪慧，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。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。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，孔子有何贤能之处？子贡回答说，孔子是圣人，不仅仅是贤能。齐景公追问，圣在何处？子贡答曰，不知。齐景公很诧异，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，赐终身载天，不知天之高也；终身见地，不知地之厚也；赐之是仲尼，譬有可操胡勺，就江海而饮之，覆满而去，又自知江海之深乎？齐景公一听，大为感慨。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，而他自己满腹经纶，也只是江海一粟。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，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。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。子贡说， 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，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。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，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。五叔说这样的话，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即坚作为自谦之语，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。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，子贡非常严肃地说，不要这样做，仲尼是诋毁不了的，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，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，怎能逾越？有人要自绝于日月，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？这是不自量力啊。孔子去世，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，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。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，子贡双倍期的服丧。如果不是敬重恩师，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，是做不到的。经商有道。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，君子欲以义，小人欲以利，所以孔子喊严厉。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。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？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曾经于曹国、鲁国两国之间经商，富至千金，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。后世所说端木遗风，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值列传》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，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，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，气魄非凡。如此看来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。史书记载，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，人取我弃。财神范蠡也说，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，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。据史记记载，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，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，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，诚信为本，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，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，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。在司马迁的笔下，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，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。鲁哀公十一年时，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，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，以备军队御寒之用，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，如果囤积丝绵，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，然后快车运往吴国。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，备受寒冷之苦，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。富而无骄。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？什么样的都有，宝马相居，花天酒地，妻妾成群，自视高人一等，进而依附权势，取得政治话语权，甚至想一手遮天，最终结局悲惨。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，奴仆无数，穷奢极侈，把家里的厕所 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，52岁时就惨死，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，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。而子贡呢，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，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，克己扬人，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，再商言商，再正言正，他以儒兴商，忠诚守信，以义取利，谋利有度，绝不欺诈。致富之后，他也没有为富不仁，而是以利济世，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。《吕氏春秋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。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，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，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，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。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，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，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。当然，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，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。记载，有一天，子贡骑着高头大马，身着华装贵服，走在一条巷子口，就被堵住了。原因是巷子口太小，子贡的马车太大。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，子贡一抬头，看见了老同学袁宪。袁宪衣着褴褛，拄着拐杖，艰难地行走着。子贡一看，哑然失笑：“久违了，老同学，你咋困窘成这样了？”袁宪一脸正色，回答说：“我听说，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，但追求大道而未尽，才是真正的困窘啊。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，怎么能说是困窘呢？”子贡一听，马上汗颜。春秋时期，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，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。谁要谈道，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，谁偏离了道，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。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。如果要是今天，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。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。路遇袁宪，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，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，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稚的器皿中倒水。幼稚就是漆器，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，完全装满后会倾倒，使水随之倒出。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，用以自戒。子贡提水往里灌，幼稚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，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。孔子让子贡继续灌，在水灌满时，幼稚突然倒了。子贡觉得很奇怪，问孔子是什么缘故。孔子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天下万事万物，盛极则衰，太极匹至，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，月盈之后便是阴亏，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，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，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，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。”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，如醍醐灌顶，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。 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。老子当时回答说，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，才能最终长久啊。这话言简意深，贫贱不能移，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。所谓富贵不能淫，富而当仁，富而不奢，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，才能保持平常心，谦逊自治。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，听了孔子的话之后，回去就开始悟道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，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您觉得怎样？孔子说，好是好，但做到安贫乐道，富而好礼，才是更上层楼。子贡一听，高兴得了不得，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，赶紧说，这不就像《诗经》里说的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吗？我们的人生感悟、修道体悟，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、锻造啊。善养美，不腻恶。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不知礼，无以立；不学礼，无以立。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，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。他善扬人之美，不逆人之恶。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，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，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，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。譬如智者知人，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等。子贡还说，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。将礼和治乱盛衰、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。孔子过世后，鲁哀公前去吊唁，被子贡驳斥，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，如今先去，你来干啥？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？这合乎礼制吗？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，是一位正臣。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，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。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，子产病逝时，士大夫哭之于朝，商贾哭之于市，农夫哭之于野。他认为，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，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，是残暴的行为，就是贼寇。所谓不教而诛，谓之贼。孔子说，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，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。子贡问道，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，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军备。子贡又问，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，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？孔子说，去掉粮食储备。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，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，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。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，其一，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；其二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；其三，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。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，因此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。富而好仁，富而好礼，富而好德，富而好学。子贡奉行儒学仁爱，不止独善其身， 还兼济天下，他政商通达，将仁义与贤智、事功与济世、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，亦或于曹鲁之间，吴玄于列国之际，会师于天下，成就了仁爱、诚信、善谋的中华儒商。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、有所收获呢？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，希望您不要错过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茫茫人海中，相遇就是缘，我真心告诉你一句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住大法好带给你幸福和美好，正法世间传，君皆善缘，大法弟子告诉你得救的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住大法好，遇难成祥，保平安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